我们的神乃是一位从永远到永远的神。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一般以为山是永远在那个地方的，但是圣经上说，在山还没有造成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这一位神。对于我们神来说，千年一千年只不过好像已经过的昨天一天一样，又像夜间晚上的一根一今天。所以对我们神来讲，一千年不过是一天或者一小段的时间。但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人非常的短暂，我们活的这一生呢，好像被水冲去，好像睡了一觉，我们就好像什么呢，早晨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的一生，不管你活了多久，在神来看呢，就好像被水一下冲掉就没有了。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乃是永远到永远的神，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人呢却是非常的短暂，好像睡了一觉就过去了，好像早晨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枯干了。圣经上说，我们人的一生不过是70岁，如果强壮呢，可能80岁，甚至100岁。但是我们过了这一生以后呢，你会发觉我们可以夸口的非常的少。就算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夸口的，但是在神永远的眼光来看，可能一点价值都没有。也许人称赞你，但在神的眼中呢，没有什么价值。人的一生，事实上你可以在哪里发现呢？如果你到墓地去，你看墓碑上所写的就是那个人的一生。通常的墓碑就写上他是什么名字，他什么时候出生，他什么时候死亡，他活了几岁，下面就是他的孩子的名字。这就是人的一生。也许你再加上几句，但是墓碑就那么大，你也写不下多少。所以你就看见呢，我们人的一生真正在神的眼中可能什么价值都没有。人可以称赞我们，我们也觉得我们好像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经过几代以后，没有人会记得你。这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吗？如果我们想到我们活了这么一生，又短暂又没有价值，这不是很悲哀？所以在创世纪第五章那边特别提到亚当他的后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知道亚当是神所造的第一个人，可是圣经上提到亚当呢，他只用三节，圣经上的三节来形容他的一生。他说亚当活到130岁，就生了一个儿子，很像他，给他起名叫赛特。然后亚当生了赛特之后呢，又活了800年，然后又生了很多的儿女。那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所以你有没有看见亚当的一生，就是说他活到几岁，生了一个儿子，又活了多少年，然后又生了很多儿女，然后总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这就是亚当的一生。然后亚当的儿子赛特呢，他也用三节来形容他， 他活到105岁，生了以罗士。生了以罗士之后呢，他又活了807年，然后赛特总共活了912岁就死了。所以你看他的儿子也是这么形容，他的孙子呢以罗士活到90岁，就生了该兰，然后他生了该兰之后又活了815岁，生儿养女，然后总共活了905岁就死了。那这是亚当的孙子，然后他孙子的儿子呢，该兰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生了马勒列之后呢，又活了840年，生儿养女，总共活了910岁就死了。所以亚当他的一代一代就是这样子，你可以想象他每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他的出生，他的死亡，他活了几岁，他生了一些儿女。这是圣经上讲到我们人的一生在神的面前可以纪念的就是这么多。但是这不是神当时造人的目的，神没有意思说他造了人，然后人呢活了几岁，生了孩子，生完孩子以后就死了，这不是神当时造人的目的。神造人的时候有很荣耀的目的在人的身上，神造人的时候呢，乃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的。神造人的时候呢，他就把永远摆在人的心里。根据传道书告诉我们，他说神造人的时候，他已经把永远摆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的心意。他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为了有一个目的，就是他造的人呢，有一天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为神来管理全地。这神造人的目的，这是很荣耀的事情。很可惜，人犯了罪，人没有拣选他该拣选的生命树。如果他拣选了生命树，代表就是说呢，他的一生都愿意来依靠神，来彰显神，来为神而活，这样子呢，他就可以永远的活下去。可惜人犯了罪，人做了错误的拣选，人离开神，人独立生活，人不再依靠神，的结果就是什么呢？人的一生变成非常的空虚。像亚当，神造了他以后，他活得很长，930岁，但到最后呢，还是死了。所以死亡临到了每一个人，活得再长，一生也没有任何的价值了。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我们好像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有人开玩笑说，我一只脚已经进了棺材里面去了，剩下的不多了。真是回首来看呢，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纪念的。但是我们刚才读到圣经里有一个人不一样，就是亚当的第7世孙子。他讲到在创世纪5章21节，他说以诺呢，他活到65岁就生了马土撒拉。可是他一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呢，他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呢，使他开始与神同行，而且与神同行300年。在这300年里面呢，他生儿养女，结果他活到365岁，圣经上说呢，没有说他死了，他说以诺与神同行，结果神把他去带走了，他不在世上了，人找他找不到了，没有经过死，他被提了，你看多奇妙。你能不能想象在你周遭的人有一天突然被提走了，突然不见了，你找他也找不到了，这很难想象，但这的确是会发生的。那圣经上怎么解释以诺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 第五节跟第六节，他特别提到第五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他特别说到，以诺乃是因着信被接去了，所以以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因着信被接去，就不至于见死。你看，每一个人都要见到自己的死亡，但是以诺呢，因着信，他就被接去，他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所以当他被提以后呢，很多人来找他，要投胎不见了，很多人来找他，但是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但是呢，这边特别讲到，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你看，他被提之前呢，他得到一个名证，一个见证，就是神已经喜悦他了。如果你把刚才创世纪跟这希伯来书拿来对照的话，你会发觉呢，神喜悦他的名证是什么呢？因为他与神同行，他相信神，相信到一个地步，他与神同行，他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你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有一天要来到，很可能我们这一生会碰到。他说有一天有两个人在田里面工作，突然呢有一个人被踢走了，另外一个人突然发觉找不到他了，到哪里去找都找不到他。那有两个人，早上两个女人早上在推磨，两个人一起推，突然有一下一个人不见了，另外一个人要找他也找不到了，甚至两个人晚上在床上睡觉，有一个人就被提了，早上那一个人找不到，另外一个人到哪去了，要去找也找不到。这主耶稣讲的，他说当主回来之前要发生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主快要回来了，你知道很可能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可能今天下午就回来了，可能明天就回来了，但是在主回来之前呢，要发生这件事情，就很可能你坐在你旁边的人突然不见了，你要找他都找不到。但是第六节又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要什么样的信心呢？他这里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里的有神翻译的不好，因为你到神面前来的人，你一定知道他有神吗？但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信他是，什么叫做他是？在旧约的时候，有一次摩西神向他显现，叫他去拯救以色列人，然后摩西就问神说，如果去，人家问我说这个神叫什么名字，神就对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那位我是。所以每一个你有信心的人，你到神面前来的人呢，你必须信他是。弟兄姊妹，这句话很奇怪哦，神说我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我是？你到了新约你就很懂了，因为新约主耶稣怎么讲呢？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所以说一个相信神的人呢，他要相信神是道路。你不要说告诉人家说我没有路可以走，那是你没有信心。一个有信心的知道他也许没有路走，但是主就是他的道路，主就是他的生命，主是那位真理。你不能说你不认识真理，我们的主就是真理。主是什么呢？主说我是复活，所以呢，一个真正相信他的人呢，是活在那个复活的光景里面。主也说什么，我是好牧人，所以一个相信主的人知道主牧养他的一生，主说，圣经上说神是爱， 所以呢，这个爱在我们里面。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呢，他是一个能够活出神爱的人。神是光，所以你不能活在黑暗里面。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你必须行在光中，因为神就是光。神是公义的，所以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他来到神的面前呢，他必须是公义的，他必须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一个真正相信的人必须信神是，必须与神同行到一个地步呢，生命改变，而且要相信他怎么呢？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对以诺来讲，什么是他的赏赐呢？他的赏赐就是被提。被提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经过灾难，因为我们知道主回来之前有灾难，大灾难，但是呢，这些真正相信神、与神同行的人、生命被改变的人呢，他不经过灾难，他在灾难临到之前，他已经被提了。你读启示录，你就知道这幕后的灾难是很可怕的。但是呢，一个与神同行的，在灾难之前，他就已经被提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到神面前来必须信神是，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等死，我们乃是等着被提。是不能拘禁我们。好，以诺这个人很特别，因为圣经讲到他没有经过死，他被提了，他是我们的榜样。但是以诺怎么晓得要与神同行呢？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圣经上讲到以诺一生下马土沙拉之后，他整个人就改变了。在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前，在他65岁之前，他可能跟你和我一样，但是他一生下马土沙拉以后，他这个人整个改变了。突然他开始决定了要与神同行了。那为什么他会有那么大的改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示，这个启示呢，改变了他的一生。所以我们要来看他是怎么会得到这个启示，然后他得的启示到底是什么样的启示，他怎么样来与神同行，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你要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启示，神是一个奥秘，我们都知道神是一个奥秘。如果神不启示他的自己，没有人可以认识神。所以今天有各样的宗教，他们怎么样去敬拜他们的神呢？他们乃是自己头脑想出来的，他觉得神是这样的神，所以他是这样的敬拜。但是神是一个奥秘，除非你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你不会认识神。因为神太大了，科学家都没有办法研究得出神，除非你是神，你才能够认识神。但凭着人，他没有办法认识。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神非常乐意启示他的自己给我们，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得到启示，有些人却得不到启示呢？为什么有的人启示很大，为什么有的人得不到什么启示？你要得启示，你必须要有个条件。这是诗篇25篇14节告诉我们的。诗篇25篇14节有一句话，我们可能都会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 亲近，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对不对？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他必将自己的约启示指示他们。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准确啊，已经不错了，但是我要把原文的意思告诉你们。他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他必将自己的秘密指示他们。所以神是一个奥秘，神有一些秘密，但这个秘密呢只启示给敬畏他的人。所以以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乐意把神的奥秘、神的秘密指示给他。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这关系我们能不能得启示哦。那我们常常讲，我们可能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惧怕，他怕神，但这种怕不是因为怕做错了事神要刑罚你，这个算不了什么。所有的宗教都叫你怕，怕他们偶像。所以你记得小的时候，如果你去过庙，你就知道那个庙都是那些偶像都很可怕的。为什么？他要吓你。但是我们的神是爱，他要我们爱他，爱到一个地步你会怕他。怕他什么呢？怕你如果做了什么事不讨他的喜欢啊，你伤了他的心，这叫敬畏啊。所以真正的怕是出于爱，就好像一个孩子真正爱他的父母，他怕做什么事让他父母不高兴伤心啊，因着这样的爱产生的敬畏，产生的惧怕。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讲到神看顾那些虚心痛悔因他话而战惊的人。所以一个真正惧怕神敬畏神的人呢，会因神所说的话他战惊，他怕不小心得罪了神。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一个对神的话很在乎的人，因为他在乎，所以他听得进神的话，而且呢，因为他神的话呢，他的生命会改变。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呢，他也听神的话，但他不在乎神的话。神的话在他听到以后呢，他听过就忘了，他的生命不会改变，他的生活也不改变。以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呢神给他启示。所以以前65岁以前，他可能跟你我都一样，每一天过日子，他可能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因着敬畏神的缘故呢，神给他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呢，就造成他一生下他的儿子之后呢，他整个人180度转变，完全转变了。那他得的启示是什么？他的启示就是发表在他儿子的名字的身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取名字都不是乱取的，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的名字都要取得很有意义。所以大部分父母取一个名字，给孩子取名字都有特别的意义的但是呢，在圣经里面你会发觉很多圣经上所提的名字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因着他得了启示以后呢，他生下这个儿子，他就把他的启示发表在他儿子的名字的身上，马土沙拉。马土沙拉这个名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一个射箭的人。你知道一个射箭的人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因为射箭的人他要射箭的时候他不是乱射的，他一定有一个靶心，对不对？ 有个目标的。换句话说，他说他这个儿子呢的出生是为着一个目的的，哦，所以这是第一个意思。马土沙拉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射箭的人。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说当他死的时候，洪水就要来到，神的审判就要临到。所以你晓得，当以诺生下这个儿子的时候，神给他启示了，这个孩子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临到，洪水就要临到。所以他就给他儿子取名叫马土沙拉。从此他整个生命都开始改变。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儿子要活到多久啊。如果他儿子今天生病了，感冒了，你看他会不会很紧张，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他儿子又出去了，当时也许没有车子，但是今天我们孩子出去了，你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前不久我们才知道，在高速公路上有一个女孩子，才21岁，晚上喝醉酒了，开上高速公路，结果呢逆向行驶，结果有一部休旅车 van 6个人在上面对撞，他没有死，那6个人死了。所以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当以诺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神启示他，他死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了。你想想看，以诺每一天是不是很警醒啊？他觉得他绝对不能再混下去了，他开始要寻求神的旨意了，他觉得他必须与神来同行。你知道一个人啊，以诺在得到的启示之前，他可能也与神同行，但是呢他要求都是神与他同行。但是他现在发觉现在整个情形不一样了，我不能要求神跟我同行了，我必须怎么样呢？我要与他同行。你知道什么叫做我们叫与神与我们同行？就是我们喜欢什么东西，譬如我喜欢读什么学校，我就求神给我这个学校，这叫什么呢？神与我同行，对不对？我想要得到这个工作，我就求神把这个工作给我，这叫做什么？神与我同行。因为我所要的我都希望神答应我。那什么叫做我与神同行呢？就神啊，你带我到什么学校，我就在那个学校好好读书来荣耀你，这叫做与神同行。你不管给我什么工作，我在那个工作呢就好好的做来荣耀你，这叫做与神同行。所以65岁以前，他可能一天到晚叫神与他同行，但是65岁以后呢，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他开始要寻求神的旨意，他神啊，我愿意与你一同来同行。那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启示？我们都知道，有一天神的审判要临到，我想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主要回来，但是如果你只是头脑的知道，你有这个知识，你不会改变。你明明知道主有一天要来审判，我们每天的生活还是照从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如果你有启示，启示跟知识不一样，知识是头脑的，启示呢乃是神启示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有启示的人，他会改变，他的生命会改变，他的生活也会改变，他在信心中来与神同行。这样有一天，就像主所说的，在审判来临之前呢，我们可能就被提了。所以弟兄姊妹，以诺有了这个启示，他整个生命有个大的改变。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有知识还不够，我们需要神把那个启示摆在我们的心中，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子呢，我们整个人就会改变。如果弟兄姊妹 如果今天我们晓得了主明天要回来，或是明天审判就临到，你想我们今天下午还会那么容易的过日子吗？我想马上我们就全部都开始警醒了，对不对？以诺就是这个样子，他有了这个启示以后，他马上这个人就改变了，他开始要与神同行了。那以诺是怎么样与神同行呢？圣经上讲到以诺的名字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以诺这个名字也很有意义。以诺这个名字呢，第一个意思就是奉献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把自己献给神。以前你是为自己过活，现在呢你是为主而活。以前你是以自我做中心，你现在愿意以神为中心。以前你爱世界，因为世界上的人都是追求名利地位，我们基督徒跟世人没有两样，世人追求名利地位，我们也追求。世人为了争取升官发财，斗得乱很厉害，我们基督徒也在这边斗。这是以前，但现在你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圣经上说，世界上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也常常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但是，一个真正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呢，他乃是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他知道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循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一个奉献的人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人，把自己完全归给神的人。以诺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但是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从肉体分别出来，因为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必须要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体贴圣灵的意思就是说，常常思念圣灵，圣灵有怎么样感动我们，怎么样引导我们。我们如果照着去做呢，我们这个人与生命平安。如果我们常常思想的都是肉体的事情，那肉体呢就把我们带到死亡，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主那么亲密的交通。所以一个奉献的人呢，他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他从我们的肉体当中分别出来，他也从我们的己分别出来。换句话说，我们要学习舍己，否认自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一个与主同行的人，就像以诺这个名字一样，他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要把自己从这一切分别出来，专心的为主而活。主怎么喜悦，我们就怎么样去做。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希伯来书讲的呢，以诺被提之前，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正，因为他是为主而活的，主怎么喜悦他就怎么活。那第二个意思，以诺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管教，愿意接受管教。你看我们一听到管教我们都不喜欢，我们最不喜欢人家来管教我们了。但是圣经上讲，神爱我们，他把我们当儿子看，所以他管教我们。管教的时候呢都不舒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被管教。但是管教之后呢，就产生一个结果，带下来圣洁跟公义。这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这个人本来不圣洁的，但是因为神不断的在我们身上管教，有的时候在家里面被管教，有的时候在教会被管教，有的时候在工作场所被管教，有各样的管教，神借着万事来管教我们。 让我们产生圣洁跟公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告诉我们，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天然人，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我们天然人都非常的骄傲，我们天然人也很刚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够谦卑了，够柔和了，那你是不认识自己。因为神兴起一个环境来，你就看见自己里面多刚硬多骄傲。所以主怎么讲呢？我心里面柔和谦卑，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一个跟随主的人呢，就好像两头牛在轭下面啊。你跟随主呢，就慢慢慢慢呢，你本来骄傲的人呢，就变成谦卑了；本来刚硬的人呢，就柔和下来。我慢慢就开始向主，能够柔和谦卑啊，能够有他的样式。所以以诺与神同行，一方面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主，完全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活。另外一方面呢，他愿意神在凡事上来管教我们，他愿意服下来，慢慢的呢柔和谦卑。但是不止如此，以诺与神同行多久呢？300年。你要知道，你要与神同行啊，一天可能还可以了，一年就很难了。那300年呢，更不要说了。你要与神同行的话，那你必须要什么？脚步必须一致，对不对？每一天都要操练与主同行，还要学习与主。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啊，一开始大发热心，我先立志要与主同行，就因为大发热心，非常的积极，跑得太快了，跑到主前面去了，过一下不见了，人都不知道他到哪去了。以为他被提了，但是是他不见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又太消极了，走太慢了，跟不上主，过了一阵子也不见了。所以与主同行呢，是每一天啊，每一个时刻都要学习操练啊，来跟随主，与主同行。那圣经上还讲到啊，以诺与主同行300年，然后呢生儿养女，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与主同行呢，我们把自己该有的责任都不去尽了，跑到山上去修道去了，最好都不要见弟兄姊妹，我叫我与主同行就好。但是以诺不是这样子，他不但与主同行，他并没有忘记每一天他该有的生活责任，该尽的责任还是尽。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属灵到个地步，我们人都不尽都不做了，结果呢天上也找不到这种人，地上也找不到这种人，因为我们给的太属灵了，连责任我们都不管了。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乃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来同行。我相信他生了很多的儿女，你知道我们有儿女的人就知道，儿女都不好管的，对不对？常常惹麻烦的。但是就在这么麻烦这么难惹的这些环境里面呢，他还是学习与主同行。所以与主同行不是说我环境很好没有任何烦恼来同行，这样反而你没有办法同行。就是有那么多的麻烦，你更依靠主，每天跟他同行。这是他以诺家里面的情形呢，他外面的情形更难了。你知道以诺他周围的情形是怎么样吗？如果你读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就讲了以诺那个时代他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在创世纪第四章第19节，我念给你们听啊。创世纪第四章19节，他讲了当时有一个人叫拉麦，拉麦怎么样呢？娶了2个太太。你看，本来神的旨意就是神造人的时候，亚当就给他造了一个夏娃，对不对？所以一夫一妻是神的旨意。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人已经开始娶2个太太了，这说出了什么呢？那时候的道德已经败坏了， 然后呢，在那个时候，第二十节，亚大就生了亚巴啊，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所以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懂得怎么样呢？开始养畜牧了，已经开始追求名利了、地位了。然后他又有一个兄弟叫尤巴，这个尤巴是干什么呢？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换句话，那时候呢，人已经懂得肉体的享受了，懂得用各样的乐器来享受自己。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个音乐非常的泛滥，本来音乐是为了敬拜神的，现在呢，音乐都拿来怎么样呢？来让自己、让肉体享受了。然后他又生了一个土巴该隐，打造各样铜器利器的，铜铁利器，你看很利的器具，这为了什么？为了打仗。所以那时候人已经变得很凶恶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再读下去的话，这个拉麦就讲话了，他说呢，壮年人伤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人如果杀该隐要遭报七倍，人如果杀拉麦杀他的话呢，要让他遭70个7倍。所以你可以知道当时以诺所生长的环境是非常的艰难的，不但家庭很困难，外面的环境也不好，对不对？所以在这么难的环境里面，但是以诺知道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他怎么样呢？他不受环境的影响，他不看环境。你知道我们常常看环境就掉下来了，对不对？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那么好，为什么我的孩子就不好？为什么弟兄姊妹都那么可爱，为什么我碰到弟兄姊妹都不可爱？为什么人家的工作都那么好啊？钱多事少，离家又近，我的工作怎么跑那么远，钱又那么少？你看我们看环境我们都跌倒了，那以诺看环境他也跌倒了，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跌倒，为什么？他不看环境，他不受环境的影响，专心跟随主，单单的来仰望主，所以他能够与主同行300年。最后啊，如果你读创世纪，最后果然呢，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年，就是洪水来的那一年，全地的人都被毁灭，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在方舟里面。所以这个预言很准的，就在他死的那一年，洪水真的就来到了。所以你看，以诺得的启示是一个真的启示。我们今天得的启示也是真的启示，主要回来的，审判要临到了。但是更宝贵的是什么呢？马土沙拉活了969岁，将近1000岁。他是整本圣经里面提到活的人死了以后是活得最长的一个人，他比亚当还活得长，他活了969岁。你看罗亚以诺生下他的时候得了这个启示，以诺是很紧张啊，不知道他可以活几岁就死了。结果当然当他300岁的时候，以诺就被提了，所以以诺没有看到。可是呢，果然这个预言应验，可是呢拖到969岁。为什么那么长？神说审判要临到了，已经启示下来了，神还让一个人活到那么长的年龄，为什么？因为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希望每一个人都悔改。可是人就是刚硬，到最后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蒙恩得救。这是神的心，这是神的心。所以今天我们也从神的话里面，我们有这样的启示。那问题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完全的把自己献给主？我们是不是愿意每一天在环境上接受神来管教我们？ 还是我们硬着心，我们还是我行我素？我们有没有因着主的缘故，我们与世界分别，与肉体分别，舍己？我们有没有越过越柔和谦卑，有主的样式？但是神不仅给以诺这个启示哦，以诺与神300年在行走的时候呢，神又给他很多的启示。但是有一个启示我们最少知道，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犹大书，犹大书的14节跟15节。这个启示呢，还不仅仅讲到洪水要来到审判，这个事件已经过了，在几千年前就发生了，但是他得到一个更大的启示，是讲到我们主第二次再来，主的回来。你看这一点不简单了，他不但有一个启示，是讲到上古时代的那个启示，洪水之前的启示已经应验了，还有一个启示，他把主回来这个启示也预言给我们。他怎么讲呢？他说亚当的7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当地话。这里讲到主的回来，主回来要跟着谁回来呢？千万的圣者一起回来。这些圣者是谁呢？一方面是指着天使说的，因为主回来的时候有许多的天使要跟他一起降临。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跟那些得胜者一起回来，得胜者一起回来，所以千万的圣者一同回来。他要回来是干什么呢？要审判这一切的人，地上的人，因为地上的有许多的国度。你看，像今天我们的地上，我们所有万国，就是各许多的国度，包括了美国、中国各样的国度。但这些国度呢，在神的眼中呢，都是不义的。当主回来的时候呢，他要用公义来审判天下，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度，他要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主回来要建立国度，得胜的要跟他一同做王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这些话不能把它当知识，知识只是头脑里，你的生命不会改变。我们需要到主的面前来迫切的寻求，不要放过我们，让主的话成为一个启示，留在我们的心中，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也学习以诺的信心，起来与神同行，并且得着神喜悦我们的名证，相信神是，也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况有一天，在主回来之前，审判临到之前，我们都能够被提。愿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恩待我们，你一次一次的来提醒我们，借着你的话来启示我们，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来归向你。主要是圣愿这些话落在我们里面，是落在好土里面，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柔软，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接受你自己的话语，而且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主要好让你的启示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很大的改变，让我们真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起来跟随你，与主你同行。 那我们这个人乃是一个奉献的人，从一切分别出来，来归给你。那我们这个人是柔软的人，谦卑的人，愿意跟随你，愿意接受你的管教，好让我们里面真实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能够结出圣洁，与你有份。主啊，你恩待我们，纪念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你改变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